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讲的题目是剃刀边缘，The Razor's Edge。Razor 就是剃胡子刀，很利的。Razor's Edge 就是这个剃胡子刀的边边。这是20世纪的一个小说家毛姆，他写的一本对人性非常洞察的一个小说。在这个小说里面就讲到。顾名思义嘛，人生好像在这个剃刀的边缘走来走去，很危险的啊。那我倒不是要提他的小说，我是要提 Razor 在圣经里面常常是指着舌头啊。我们活在那个口里像剑一样的话语边边走来走去，常常是会被话语伤害的。我们在这些事上要小心，我们在这些事上要防备，我们在这些事上也希望把这个负面的变成正面的啊。话语是神赐给我们的，是大有力量的。我们用这个大有力量的东西用来打击魔鬼，颂赞上帝，彼此安慰，传扬福音，而不是用话语来伤害、来败坏、来传扬异端啊。好，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 razor 利刀啊，刀锋。我们也处在非常多的刀锋当中啊，真的像圣经里讲的，我是嘴唇不洁的，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我是用话会伤人的，也被很多人的话伤害。我们要求主帮助，看到正面的。好，我们从一件事情。的经文谈起啊，《撒母耳记上》22章第9节，那时以东人多益，这和合本的翻译啊，我觉得都有它的意思哈、啊。譬如说押沙龙的押这个字，通常比较负面的人物，和合本给他一个押字啊。那么多益应该是多多有益啊，应该是好人呢、啊，但多益是一个。不好的人，事实上他是也是一个剃刀，就是他的舌头很会伤人啊。这个时候是扫罗先在那里大发谬论啊。扫罗呢对他的众臣仆说啊，你们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我们等一下会详细讲啊。然后都没有人分我的忧，都没有人告诉我哪些人背叛了我。这时候这个多益就说了，对王说。我曾看见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到了挪伯亚西突的儿子，就是祭司亚西米勒那里。亚西米勒为他求问耶和华，又给他食物，并给他杀非利士人歌利亚的刀。这我们需要说明一下啊，大卫现在正在逃难，那么。大家也都知道他是无辜的，扫罗是无缘无故的在害他，大家应该帮大卫才对，主持公道才对。但是呢，多益在这个时候不主持公道，反而煽风点火，要把扫罗的愤怒、扫罗的错误扩大，让大卫更惨。有些人就是喜欢落井下石，有些人就是喜欢对那些受伤受害。可怜的人多多讽刺啊，这实在是一个不好的心肠。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远离啊。以赛亚书6章5节，以赛亚发出有名的叹息啊，他在上帝的殿里看到上帝的荣耀，他并不是很感恩。他说：“祸在我灭亡了。”他不是唱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上帝。他说：“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我自己也是这么多的讲话不当，然后又有那么多不当的话在伤害着我啊！各位，这个蒙召的以赛亚的经历是对我们很好的提醒。你看到上帝的伟大，上帝说：“谁肯为我们去呢？”啊，我们被感动了。好，我在这里，请差遣我。那么。可是，如果你要被主差遣，不管在什么时候， 所谓的蒙召前蒙召后，或者是蒙召的已经侍奉主20年了，或者是20天，我们都要知道我们这个嘴需要被洁净的。那么我们等一下也会讲嘴需要被洁净，其实更重要就是我们的心需要被洁净，我们的心需要是善良纯洁的，这需要常常如此，因为我们一直到死都还是一个罪人，罪性会从我们里面跑出来的，我们需要不断的对付它。那么以赛亚要来服侍神的时候，看到神的荣耀很受感动，那么他受感动的同时，他也很觉得糟糕了，我这么不干净怎么来服侍主呢？糟糕了，我周围的人都这么不干净，他们怎么能够听进去主的话呢？啊，就他需要自己摆脱那个口舌不洁的那个坏习惯，然后呢他需要能够正直的传扬主的话。箴言25章第12节，智慧人的劝诫在顺从人的耳中，好像金耳环和金金的装饰，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这句话我们中文又特别的有意思啊，柔和的舌头有一个头字，能折断骨头也有个头字，其实舌头没有头的啊，就是这很柔和的舌头，就像老庄他们的观点一样啊，柔若生之徒啊，这个软的柔的比那个硬的要能够存久。你们看过这个故事吧？那么老子到晚年的时候，学生也问他怎么才能活得好一点，他就嘴巴打开伸出舌头，学生不太懂什么意思，他说你看我牙齿还在不在，我牙齿都不在了，我嘴里有一个什么，就是舌头，牙齿硬还是舌头硬？牙齿硬，坚强硬的都在这个世界上会被淘汰，软弱的柔和的才能活下去。老子这里面有很多的诠释，我们不去讲它，但是我们的确会说在圣经里面柔和的话这是有力量的，柔和的真理这是有力量的，不一定我们说的话都柔和，但是我们在说很厉害的话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有柔和的舌头相伴啊，当然一定要是真理啊。好，刚才我们讲的就引的这些经文，就是我们希望我们的舌头能讲出造就人的话，讲出好话，我们希望我们的耳朵不要听进去那些伤人的话啊，就是你一方面造就人，一方面不被伤害。我们现在最糟糕的情形就是一方面伤害人，一方面被别的话伤害啊，可以说都常常是莫须有的，就是这是很叫人难过的事。我们现在看，当我们的言语不当的时候，反映出我们内心的脆弱和邪恶是非常大的啊，是非常需要求主帮助我们脱离这种败坏的。在撒母耳记上22章第6节，扫罗在基比亚的拉玛坐在垂丝柳树下，这个形容的好像很诗意啊，垂丝柳树，像丝一样，柳树像很柔和，但是实在是杀气腾腾啊。扫罗手里拿着枪，众臣仆侍立在左右。这个扫罗听见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何处，听见这个事情了，然后他就对左右侍立的臣仆说：“便雅悯人呐、啊，你要知道，以色列有12个支派，大卫当然是犹大支派的，扫罗是便雅悯支派的。”便雅悯这个支派呢是一个蛮强大的支派，也是一个惹祸的支派。便雅悯、以法莲都是大支派。大支派不但没有对最大最掌权的犹大支派或者王有什么支持，常常还成为这个扯后腿的力量，很不好。 但是便雅悯支派有能力，这个时候的便雅悯支派当然应该支持扫罗，如果那是他们的血缘的王，但是呢如果就功劳就能力来讲，他们当然应该支持大卫。事实上便雅悯人在那个时候对于大卫有支持是合理的，因为大卫是我们说他被扫罗逼迫是冤枉的，那扫罗周围都是他的同乡要去攻打大卫，但他感觉到这些人没有忠心的支持他，所以他很生气，你们要听我的话哦，耶西的儿子就是大卫啊，耶西的儿子能将田地和葡萄园赐给你们个人吗？你们为什么要跟着大卫啊？你们为什么心中暗喜大卫？为什么？他能给你们葡萄园吗？他能给你们什么好东西吗？他能立你们个人做千夫长、百夫长吗？他能升你们的官吗？他的意思当然，这个是我才能做啊，所以你们要效忠于我。这是扫罗自贬身价。今天如果我希望人家替我做事，我的理由是我才能给你们钱。我想真正有能力的人还不想跟我做事，有能力的人还要找一个民主明智的主人，他是公平的，是正直的，是智慧的，是好相处的等等。我的主人，我的老板如果一开始就跟我显出他是一个小人，他是能给我利益，我也能给他利益，我们利益输送的，我们不讲道德，不讲原则，我们只讲利益。你看现在扫罗说的就是这个话，好像孟子说的上下交争利，大家都是用利来相处，没有任何的友谊，也没有任何的正直道德，这是不对的。利益不是错的事情，但是不能挂帅哈。你们跟着我，我给你们葡萄园，你们跟着我，我给你们做官，大卫能给你吗？这不是跟你不跟你的理由诶，跟你不跟你是你是不是一个好领袖。现在扫罗已经没有去想这些了，扫罗只想用利益来笼络别人，就如同他做上帝的仆人，他做以色列的王，他想到就是利益，那个宝座的舒服名声，他没有想到他要牧养上帝的子民，这是我们也需要想清楚的。各位，我今天做牧师，我已经退休了，我做牧师是希望得到很多的称赞，是名嘴，得到很多的点击率啊，是粉丝甚多，这也许都是我们的人性，但是我们侍奉主在任何一个行业希望都不是用这个做出发点的，尤其做牧师，我们希望我们真是爱主爱羊群爱世上的灵魂爱传扬主的福音，那才是好的，要有主给我的爱。哎，扫罗现在既不敬主也不爱主，他想要的就是怎么样保住他的王位，然后对他的便雅悯的同胞他责备他们见利忘义，其实他自己也是这样，他也是用利益来笼络别人的。然后各位，我们需要求主常常光照我们，让我们行在光明中。约翰一书有讲，恨弟兄的就住在黑暗里，就是光明在约翰的口里常常是真理是爱，黑暗就是恨仇恨是无知愚昧无知。扫罗现在真的住在黑暗里，他对大卫有无可形容的那种恨意，是不应该的，他对大卫有那种无可没有道理的猜忌，他对所有人都这样，到最后你们都结党害我，希望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精神有问题。精神有问题的有一个现象就是 被迫害妄想症，扫罗现在就有。哎，大家都要结党害我。两个人在那讲讲悄悄，哎呦，他们一定在讲我的坏话。这我们，我想我们多少都有一点，这是魔鬼放在我们心里的，动不动他就让他发酵一下，使我们猜忌，使我们嫉妒，使我们不和啊！你们都结党害我，没有人要结党害他，没有人。我们在整个撒母耳记里面，还有到了列王记，我们都没有看到说大卫跟扫罗之间有人结党要害扫罗。有人结党，大卫最后逃亡的时候结了一些匪徒，但是他不是要害扫罗的，他们都是亡命之徒，被扫罗逼的。你们都结党害我，各位反省一下啊，我是不是有一种被迫害妄想症？我是不是觉得大家都在那里开会背着我要害我？老实说，你臭美了，你没那么重要，谁要开会害你？你们都结党害我，没有人啊。我的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无人告诉我。好，大卫跟约拿丹结盟，这是真的，但是这也不需要。第一个，扫罗一开始也知道，因为战胜哥利亚之后那件事情，大卫胜了哥利亚以后，他跟约拿丹就成了非常好的好朋友。正如那件事情以后，大卫跟扫罗就开始中间有了嫌隙，不是大卫的错，是妇女的错。妇女喊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就嫉妒起来了，他心中的邪恶就被挑动起来了。他知道这两个年轻人是好的，他也乐观其成，他们两个是好朋友，彼此砥砺，是可以提升他们很多的人间的这个成就的。我儿子与耶西的儿子结盟的时候，各位，这是一件好事。当你的孩子不管交了异性朋友或同性的朋友，如果我们交的是好朋友，交的是族里的好朋友，交的是人都是罪人，但交的是有质有量有多稳，这是孔子讲的。我们交朋友第一个要交正直的，第二个不能正直到不原谅人，要交原谅人的，第三个交多闻，就是见识广博的人。孔子还是把道德放在前面，他要正直，但他的正直不可以不原谅人，他也不能光是正直道德好，他也希望多有见识。我们的孔夫子讲这讲得很好，他我的儿子跟大卫他们结盟就是阴谋诡计啊，都没有人告诉我，这也认识又是一个不祥的征兆，我都不知道，我被孤立。这很多人是这样的，很多中国历代的皇帝，包括近代的一些领导者，常常都会觉得他很孤单，都没有人跟他讲发生了什么事。各位，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些八卦，我们不需要知道有人要谋害我们，我们最重要的，让我们还是知道我们主耶稣的美好，知道主在我们身上的美好的计划。哎呀，别人要怎么害我们，我们在主的手里，我们怕什么？我们脑袋天天去想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如真的想想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爱主的仆人使女才好。我儿子挑手我臣子谋害我，扫罗的猜忌是越来越多，就是他精神越来越不正常，他精神不正常，睡不着觉，会疑神疑鬼，会把他最爱的儿子约拿丹想成是在跟大卫结盟害他。整个以色列国度里面，恐怕最爱扫罗、最扫罗最好的两个人就是约拿丹和大卫。他们两个结盟，如果扫罗也参加，三个人结盟，那真是三股绳子结成的这个有力量的一股绳子了。可惜不是这样，就是被扫罗自己破坏。没有人呐，这个世界上没有 你的儿子没有挑手任何你的臣子谋害你，就如今日光景。我在想，哎呀，那谁敢在扫罗旁边啊？天天都疑神疑鬼的，像今天一样，他正在无缘无故的，毫无理由，毫无根据，除了他的神经病以外，就是追杀大卫，没有人要害他，他觉得人人都要害他，也没有人告诉我，为我忧虑。各位，这时候我们刚看过了，谁为他忧虑？就是以东人多益啊，多益根本不是为他忧虑，多益是打小报告，知道这个小报告可以升他自己的官，可以让扫罗更喜欢他，当然也害了人了。这整个的事情我们讲一下哈，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两个不好的言语了，不好的舌头，不好的这个刀，剃刀，一个是扫罗猜忌，一个是多益落井下石。在皇帝不正常的时候，用了皇帝想听的话来煽动他的情绪，来让自己得宠。扫罗的疯狂是逐渐的，我们也要小心，我们的疯狂常常也是逐渐的。扫罗我觉得他的精神方面的官能的症，到最后是在极大的恐惧当中，他去看那个交鬼的妇人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是更大的恐惧，他是非常的害怕。最早的时候就是他听到他的王位不久，哎呀，他就怕，他很珍惜他的王位啊，他很爱他的王位啊。所以我说过，扫罗是非常民主的人，我因为惧怕就听百姓的话，我是很听百姓的话，因为我要保住王位。你耶和华越说这王位不久，我就越要保住他，越要保住他就越把宝座当作偶像，就越不正常了。当他听到有人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的时候，他觉得他的宝座就又动摇了，他就很不安。他越听到大卫受欢迎，他就越不安。其实大卫受欢迎，正是扫罗自己也受欢迎啊，他可以沾光啊。如果我是芝加哥公牛队的一个板凳球员，最烂的球员，我如果很嫉妒 Michael Jordan。哇，他打得那么好，打到总冠军，帮我们拿到总冠军，我很嫉妒他，把他暗杀死了，对我有什么好处？人家如果知道我这个板凳球员的话，芝加哥公牛队很少上场的板凳球员能够知道也是，哦，这个人芝加哥公牛队他们是总冠军，我托了 Michael Jordan 的福，再因为嫉妒把他杀掉，就跟自己把那个生金鸡蛋的鸡杀死一样，什么都没有了。各位，有人说这个人的罪恶里面，有人说我们中国人说万恶淫为首啊，圣经也讲贪财是万恶之根，贪淫，也有人说嫉妒是万恶之根，这都有道理，我们要小心，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愚蠢。扫罗真的不要去嫉妒大卫，大卫不会抢他的位置的。事实上大卫越出色，扫罗也就衬托着越出色，就跟我说的芝加哥公牛队 Michael Jordan 打得越好，成绩越好，那个板凳球员就越沾光。我们不是要沾光不沾光，我们是不嫉妒对你没有任何的好处。你不要什么寄生鱼和生亮啊，你不要，你连亮都不是，你鱼也不是，你干嘛要这么自我高台呢？扫罗对大卫不放心，常常起杀意，不管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或者是吃饭的时候拿枪要刺他。但有的时候扫罗又还正常，这圣经上的讲法就是耶和华的灵离开扫罗，从耶和华来的那里的魔鬼的灵常常干扰着扫罗，这是从鬼附的现象来理解扫罗。你从精神病的现象，就是扫罗心越不安的时候，那种不正常就出来了。 那种担忧就出来了，那种变态就出来了。好，大卫知道这个情形，大卫跟约拿丹讲了以后，就说我要逃走了。约拿丹还半信半疑说，不会啊，我爸爸不会要杀你的，他什么事都跟我讲的，他怎么要杀你这件事没跟我讲。大卫说，你爸看你跟我这么好，他怎么会跟你讲呢？好，总之我要走了，你不信你看看，你爸问你我在哪里的时候，如果你的回答叫他愤怒，你就知道他真是，我讲的真是对的。好，大卫就逃回家去了，然后两天都不在宫里吃饭。撒母耳记上20章27节，第二天还没有来吃饭的时候，扫罗就问他儿子约拿丹，耶西的儿子为何昨日今日没有来吃饭呢？怎么不来吃饭呢？约拿丹回答说，大卫他想家，哎，他要回伯利恒去，我就让他回去了。扫罗就发怒了，扫罗就侮辱约拿丹的妈妈了，你这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意思就是说你是顽梗悖逆的，我不会生出顽梗悖逆的小孩，之所以顽梗悖逆，就是因为你妈妈也是顽梗悖逆的，就是这就是叫迁怒啊，不应该的。我岂不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自取羞辱，以致你母亲露体蒙羞吗？这些都是大庭广众下不应该讲的话，但是扫罗这个时候就一爆就爆出来了，就说出这种伤人的话，利刀啊，剃头刀啊，利刀，你叫人在，你叫你儿子，叫你太太，叫你的臣子，在你随时口里吐出来那个利刀里下生活，多危险啊！顽梗悖逆之妇人所生的，约拿丹妈妈听到这个事，怎么受得了呢？我知道你喜悦耶西的儿子，他还是不愿意讲大卫名字，自取羞辱。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知道大卫会抢你的王位啊？他抢了你的王位，历史上记载都会说啊，约拿丹打不过大卫，国被大卫抢去了，你母亲就露体蒙羞，就是你母亲生了一个无能的儿子。啊，我们懂了，我们懂扫罗为什么这么怕大卫，这我们中国历史上皇帝也都会这样，怕功高震主嘛。所以中国历史上皇帝包括英明的唐太宗都是杀功臣的，杀老臣的，为要给太子及就位呢方便一点，这也是很残酷的事情。显然扫罗他应该知道大卫不会夺他的位置，他的辈分也高，大卫也尊重他，但是扫罗死了，百姓非常可能立大卫为君而不是约拿丹，那约拿丹不就惨了？哪里会惨？各位看你怎么想，约拿丹也想过这个事，约拿丹跟大卫讲说，我知道你会做王，你做王我做你的宰相，你做老大我做老二，哎呦，我们今天余量情节，天天怕做老二。约拿丹很有自知之明，我是有能力但我不如你。扫罗继续骂儿子，撒母耳记上20章31节，耶西的儿子若在世间活着，你和你的国位一定站不住。约拿丹不会想我和我的国位，约拿丹会想到这个位置是神预备给谁就给谁的，我不坐这个位置，神不要我坐这个位置，我就不坐这个位置嘛，我不坐王位，我可以坐宰相位啊。现在你要打发人去将他捉拿交给我，他是该死的。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为什么他是该死的，他做了什么？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约拿丹就知道他父亲决意要杀大卫。啊，约拿丹听完这个话，我看心不死不全死也半死了，我爸爸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啊？各位，我们都有亲人，有的时候会看到亲人因为得了什么老年的病变了，我们会很难过。约拿丹看到他的父亲变成这样子， 他会难过。他知道父亲要杀大卫，他最爱的人要杀另外一个他最爱的人。约拿丹我常常讲，他不知道做什么，他也不能做什么。这个时候你更需要设法去安抚扫罗。以东人多义，就不是在这个时候煽起扫罗的仇恨。哎，大卫跑到亚希米勒那里去了。因为大卫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我习惯不太好，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说是习惯，但是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走向。就是那个时候不管是谁，包括君王，包括大将军，包括英雄，像大卫走投无路的时候，都会到，对了，到牧师那里去。我倒不敢这样欢迎大家都来，但是我在想到说大家走投无路不知道去哪里的时候，就到祭司那里去。为什么大卫为什么要到祭司那里去？因为祭司可以帮他用乌灵和土民问耶和华要到哪里去。就是无路可走，人应该知道到教会，无路可走，人应该知道到牧师那里去。牧师不能做理财的这个辅导，不能做什么别的辅导，打篮球的辅导，牧师可以做心灵的辅导，教你怎么样走正路。那么大卫那个时候去找大祭司，就是希望大祭司帮他问他可不可以逃到哪里去。那我们今天应用就是，我们希望我们心灵伤痛悲哀难过的时候，我们知道到教会，我们在教会里有人可以问，可以问到于神的仆人。亚希米勒就帮大卫解决一些问题，告诉他怎么样，还给他了一些东西。22章11节，王就打发人将祭司亚希突的儿子亚希米勒和他父亲全家，就是住挪伯的祭司都招了来，他们就来见王。扫罗你看又说了，你跟耶西的儿子结党害我啊！亚希米勒回答得真好，王的臣仆中有谁比大卫忠心？他是又是王的女婿，又是参谋。这个话也实在是简洁有力，提醒了扫罗，你那个刀挥错了吧。王就吩咐多玉去杀祭司，杀了挪伯城里的穿以弗德的85个人，还有其他的牲畜孩童都杀掉了，只有一个儿子亚比亚他逃到大卫那里去了。好，我们讲这个舌头啊，我们不讲这个历史，我们讲这个舌头。诗篇120篇第二节，耶和华求你救我脱离说谎的嘴唇和诡诈的舌头。这是指两件事情，耶和华求你让我不要做一个说谎和诡诈的人，让我自己脱离这样的罪。但是说谎和诡诈表现的最容易表现的地方就是舌头，就是话语传话。现在也许 text message 或者说这种 social media 大家很喜欢用，总之我们会传话，传的我们也喜欢听这些话，耳朵发痒，求你救我脱离，我不要做一个说谎的诡诈的舌头。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求你让我脱离别人加在我身上的谎言和诡诈的毁谤，一个是我自己不要做，一个是我希望别人也不要做来伤害我。然后下面我觉得也是可以用在别人和我们自己身上，诡诈的舌头啊，要给你什么呢？要拿什么加给你呢？就是勇士的利剑和罗藤木的炭火，把你烧掉，诡诈的舌头。我们看电视新闻，我们看国会报道，我们看媒体，我们常常会觉得，哎，这个时代人说谎都不打草稿的，说谎都不脸红的，哎，可是我们自己也常常有这样的情形， 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诗篇52篇第一节，勇士啊，你为何以作恶自夸？神的慈爱是长存的。这个勇士就是舌头，舌头很会说话的人，舌灿莲花的人。第二节，你的舌头邪恶诡诈，好像剃头刀，快利伤人。你爱恶甚是爱善，又爱说谎，不爱说公义。诡诈的舌头啊，你爱说一切毁灭的话，神也要毁灭你，直到永远。那我们也看一下雅各书第三章，非常非常好的一段话，非常好的一段提醒。第一节，我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哎呀，我不好意思讲这个话啊，因为我自己做过师父。那么我在神学院里，在教会里，在退休会里面，常常有一些人会做一些性向测验，或者有些人会做见证。论到他们自己，很多人都说他觉得他有教导的恩赐，真是符合我们儒家讲的话，人之患在好为人师啊，人的毛病就在喜欢做老师。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能做老师，做老师你需要对你所教的东西有兴趣，你所教的东西有认识。很多老师在那里混，那实在是任何工作在那里混都不好。你要有兴趣，你对这个 subject, 对你教的东西要有兴趣。恐怕更重要的，如果不是一样重要的，就是一个老师应该对他的学生有很大的爱，有很大的兴趣。这一点呢，好几部好莱坞的电影，过去的电影，不管是一个球队的教练，或者是一个学校的老师，音乐老师，体育老师，当他爱学生的时候，他可以在那混乱的或者不良的学生当中做奇妙的改变。这是做老师是真的是很有福气也很快乐的一件事。得天下英才而誉之，一乐也，大乐。你找到一个聪明的孩子，然后能够把他教出成绩来，这很快乐的。可是我觉得不一定啊，如果你去那放牛班或者是智障班的小孩子，你可以让他们快快乐乐过一天，我觉得也是非常好。我觉得做老师头脑要好，更重要的心灵要好，不是很多人有这样的条件。你教人家怎么样，你要小心啊，审判的更重啊。所以不要多人做师父，不要大家都抢着做师父，不要大家都抢着麦克风，不要大家都抢着发言。哎呦，现在的声音实在太多了，我们宁愿安静一点，不要多讲话。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如果在话语上没有过失，就是完全人勒住自己的全身。好，下面他形容这个话语啊的或者舌头的重要。我们若把绝环放在马嘴里，绝环放在马嘴里，绝环也有点像舌头，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那船只随大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舵也像舌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那最小的火，火也像舌头。火、舵、绝环，这些都有点跟舌头很接近或者像。舌头就是火，就是舌头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话大有煽动力。它在这里可以包括文字，但是主要讲的还是声音讲出的话啊，煽动啊。不只是政客会煽动，这个男女谈恋爱的时候，这个男人也是很会煽动的，也是很多人要女孩子小心冷静一点。我们在选举的时候也要小心冷静一点， 到底谁讲的话是大话还是真话，是肯诚恳的还是只是伪装的啊？讲话话讲得好，那引起许多的变动，这个历史上太多了。可能近代最有名的就是丘吉尔，二次大战盟军能打胜仗，丘吉尔的广播恐怕占很重要一个因素，把整个的英国人的士气都鼓足了，当然他自己有信心。我们基督徒，每个基督徒都比丘吉尔要更伟大的，我们当然不是他的口，没有他的口才，但是我们把上帝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将你的话放在我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心里面不要是一个罪恶世界，能够污秽全身，而且能够从地狱里把人点着，然后他把舌头形容成一个动物，不能制服的，各类的走兽飞禽都可以制服，也被制服，只有舌头没有人制服，非常的非常可恶。一方面颂赞天父，一方面用舌头咒诅，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一口两舌是很不应该的啊！想到自己说出，我是指特别指我自己，做一个传道人啊，讲出那么多上帝的话，美好的上帝的话也感动人。如果讲出那种咒诅的话，或者说魔鬼的话，那该是多么得罪上帝啊！我们也不应该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口就是发出甜的水而不是苦的水。我们刚刚看过，我是觉得每一个神学生都应该重新想到这个事情，就是他蒙召了，以赛亚蒙召了，然后他看到自己的污秽，然后祸灾，我灭亡了，神的呼召让我觉得我灭亡了，这个时候就有个沙拉弗飞到他眼前面，手里拿着红炭，是火碱从坛上取下来的，用那个炭沾他的口，这个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被除掉，炭当然不能除掉罪孽，你的舌头被割掉也不能够免你的罪恶，免我们的罪恶邪净我们是主耶稣的宝血。但在这里他只是在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舌头需要被对付，不只是我们的心思意念，当然最重要是我们心思意念了。我不会幼稚到一个人是哑巴他就不会犯罪了，他不会讲话，他舌头已经被剪掉了，他不会讲话，他心里还有很多的邪恶的意念。耶稣说的非常清楚，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污秽人，从进到你肚子里面的，耶稣讲得很幽默，最后是掉在厕所里面，那个不会污秽人，那个是掉到厕所里面去了。从里面出来的你知道有多脏吗？那是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棒赌，这都污秽人。哎呀，有西方的童话故事说，那个好女孩他碰到了这个，他做了好事，天使让他一面说话一面嘴里就吐出金银珠宝，叮叮咚咚，好漂亮。这个我们说真的是这样子，一个人讲话讲得美，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碗子里一样。后来他的那些他邪恶的姐姐也想去碰运气，就因为他的心邪恶，所以没有得到什么好报。以后他讲话的时候，一面讲一面嘴里就吐出青蛙啊、蛇啊这些东西来。我自己想，我的嘴里面吐出来的东西，哎呀，怎么能够让上帝听到呢？怎么可以这样呢？不过我们还是提醒一句啊，我们注意的，最注意的不是舌头，不是舌头。各位，你知道罪在哪里？罪不在人的肉体身上， 罪不在舌头，罪也不在我们身体上的任何一个器官，罪在我们的心里，罪也不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眼睛是会让我们看不好的东西，但是就是瞎子他还是会想到不好的东西。我们的心需要圣洁，只是我们的肉体也希望配合我们的心。你的脚多走义路，你的手多做主的工作，你的舌头也多说造就人的好话，多传扬上帝的话语，这是美好的。这是让你的脚中也美好，让你的口舌也好。我人那么能够讲话，能够把死的说成活的，人那么能够讲话，能够把这个把坏的说成好的，把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改变过来。各位记得这些历史上的有名的这些演说吗？当 Julius Caesar 凯撒被刺的时候，罗马人民很愤怒，罗马人民也很反对该杀，也很同情该杀，所以对于该刺杀该杀的人，有人是同情的，有人是反对的，他们情绪很激动，但他们没有决定要做什么事。那么杀该杀的凶手有一个是 Brutus， 他就跟群众讲话了，说哎呀，我们杀他是不得已，他太有野心了，我们杀他是为罗马好。讲完了大家不置可否，然后安东尼就上来讲话。这个时候大家有点同情 Brutus， 知道安东尼是倾向该杀的，就有人说他最好不要说什么该杀的好话哦。安东尼就讲了，这在莎士比亚 Julius Caesar 里面有很短的一篇讲词，他就先稳定了情绪，然后告诉他们该杀怎么爱他们，到最后结束的时候全罗马都疯狂了，要杀 Brutus 逃走了。这个我刚刚说了，二次大战可能就是丘吉尔的口舌让盟军有极大的信心会得胜。我们不是对英国的政府有什么信心，我们对任何政府都没有那么大的信心，我们对也不是对丘吉尔有信心，虽然我们很佩服他的演说的能力，我们是对上帝敬畏。而我们有一点不安的就是上帝把我们的口舌造的可以跟天使一样比美，可以诉说上帝一切的荣耀，可以唱出上帝一切的荣耀。但是如果我们的口舌也成为魔鬼的工具，活的说成死，真的说成假的，颠倒是非，那是得罪上帝。我们求主让我们不要成为一个伤人的一个剃刀，我们希望上帝一次两刃的剑在我们身上能应用，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思意念常被神的话剖开，我们也能够从神的话是天上的粮得到帮助，成熟长大。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听到你的话，也传扬你的话，我们也颂赞你，也向你认罪悔改，也向你表明我们的心意，也向人有的时候把我们自己的心意从你那里领受的表达出来，有的时候也成为文字，有的时候也跟人家讲。主啊，求你帮助，从我们早上一起来打开收音机就听到许许多多的声音，主啊，让我们听到你的话，让我们也从早上开始口里出的许许多多的话都能够造就人。求主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谢谢。